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，
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。
灵命日粮，提供您每日的灵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，
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，欢迎收听灵命日粮。诗篇86篇11节，诗人说，耶和华啊，求你将你的道指向我，我要照你的真理行，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。每天最重要的事就是专心向着神，愿诗人的祷告也成为我们今天的祷告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圣诞之光，我们思想圣诞之光这个题目。所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5章13到16节，马太福音5章13到16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荣耀天君。
13到16节，你们是世上的盐，盐若失了味，怎能叫它再咸呢？以后无用，不过丢在外面，被人践踏了。你们是世上的光，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。人点灯，不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灯台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人。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马太福音第五章13-16节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马太福音，我们看第4章第16节。马太福音4章16节，经文说道：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。马太福音4章16节，我们就以这些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马太福音4章16节，请我们再背诵一次。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。马太福音4章16节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。圣诞之光。每年到了12月，在我居住的地区，会有13户邻里人家以30万盏的圣诞灯泡，设计一片美轮美奂的灯光造景。许多人开了数英里的车程，大排长龙，等待数个小时，为的就是欣赏这一片随着音乐缤纷闪烁的灯海。这灯光及音效的搭配呈现非常复杂，因此需要64部电脑连线才能协调每一环节，同步呈现绝佳的声光效果。这节日的灯景让我想起了使圣诞节成为节庆的光。这光如此明亮，单独一盏就能以真理、公义与爱照亮整个世界。这光就是耶稣基督，他是这世界所期盼、所寻找的那一位。耶稣也吩咐跟随他的人要活出他的荣光，照亮他人，叫人看见，便将荣耀归给神。你想想看，倘若基督徒竭力为主发光，且与他人同步绽放上帝大爱之光，如同那邻里的几户人家以圣诞节的灯光照亮街道，或许生活在黑暗里的人就会寻找这大光。当基督徒一起努力展现上帝的爱，福音之光就越发闪亮，吸引更多人走向耶稣基督这世界之光。让他圣洁生命来充满，让他大能大力来庇护，让我生命彰显至高主，永远闪亮发光如圣徒。为基督做见证，就是成为黑暗世界里的光。
每天灵修读经的5大好处：1、更能意识到神；2、使我们与神亲近；3、明白神的原则；4、神感动我们做正确的决定；5、圣经成为我们祷告寻求引导时宝贵的帮助。
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每日宝贵的精神食粮。灵命日粮节目鼓励您天天读圣经，时时亲近神。
今天我们思想圣诞之光这个题目。马太福音4章12节-17节，马太记载，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，就退到加利利去，后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，就住在那里。那地方靠海，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：西布伦地、拿弗他利地，就是沿海的路，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。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 看见了大光，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。从那时候，耶稣就传起道来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约翰下监是一个重要的时间点，马太、马可和路加都从约翰下监以后开始记载耶稣基督的事迹，唯有约翰在约翰福音里补充了施洗约翰下监以前耶稣和门徒的踪迹。约翰福音三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经文记载，这是以后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，在那里居住施洗。约翰在靠近撒冷的埃嫩也施洗，因为那里水多，众人都去受洗，那时约翰还没有下在监里。施洗约翰为何会被下在监里呢？路加福音第三章十九到二十节，路加交代，这是分封的王希律，因他兄弟之妻希罗底的缘故，并因他所行的一切恶事，受了约翰的责备，又另外添了一件，就是把约翰收在监里。施洗约翰责备希律，对他说，你娶这妇人是不合理的。为此希律差人去拿住约翰锁在监里，因为希律已经娶了那妇人。希律知道约翰是义人，是圣人，虽然把他抓来下在监里，还是敬畏他，保护他，听他讲论，并且多照着行。当施洗约翰下监以后，耶稣就来到加利利。耶稣在迦拿行了变水为酒的神迹以后，与他的母亲和弟兄及门徒都下到加百农去。加百农是加利利的一座城，耶稣以加百农为自己的城。加百农靠海，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，是一个造船重镇。耶稣的门徒里边有好几个是打鱼的，彼得、多马、拿但业、雅各、约翰和另外两个门徒，就是安德烈和腓力，都是以打鱼为业，他们是加利利的渔夫，在他们讲的话里边呢，也带着浓厚的加利利口音。渔夫多半勤快而且有耐性，以后神呼召这些加利利的渔夫成为得人的渔夫，把他们的殷勤和耐性用在领人归主、为主得人的事上。耶稣下到加百农，就住在彼得和安德烈的家里。马太福音八章二十节，耶稣说，湖里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。耶稣是借住在别人家里。以赛亚书九章一到三节，先知以赛亚曾经预言，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。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，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、约旦河外、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。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。先知以赛亚在耶稣基督降生前七百多年就说了这预言，指出沿海的路、约旦河外、外邦人的加利利地要得着荣耀。加百农位于国际交通要道上，北通大马色，南达埃及，是当时商人客旅的必经之地。但这一带屡受外敌的入侵和蹂躏，又深受外邦人的影响，在犹太人眼中被看为外邦人的加利利地，不是好地方。而耶稣就处于加利利的拿撒勒，被称为拿撒勒人。拿但业在蒙召之前就曾说，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？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二节，先知以赛亚说，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，像根出于干地。主耶稣就是这样从卑微之地开始服侍，天国的信息就从加百农开始。马太说，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天国怎么临到世人呢？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所要成就的福音。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他要应验旧约的预言，把天国带到人间。他来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，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。 当人不认识神，远离神的时候，就活在魔鬼撒旦的权势底下，握在那恶者手下。凡受血气的，都是已经卖给罪了。我们一生被罪辖制，被罪奴役，罪的工价乃是死。人犯了罪，就活在死亡的阴影下，好像坐在死荫之地的人，活着没有指望。感谢神，差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，他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，他要把属他的人带到一个新的境界，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，罪恶不能再辖制。启示录一章五到六节，约翰说，他爱我们，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，又使我们成为国民，做他父神的祭司，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就如同国是权限范围，天国就是神能力的疆界，在这个疆界里，神不再容许撒旦非法掌权。早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，神就已经对蛇说，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她的脚跟。神已经预告魔鬼的作为要被除灭。你说，神既然是慈爱的，为什么他容许魔鬼存在，害人陷在痛苦中呢？神容许魔鬼存在，暂时不除去魔鬼，有他的用意。我们相信神所做的尽都美好，就如雅各在雅各书一章十七节所说，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，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，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。唐崇荣牧师说，神不除灭魔鬼，因为如果没有魔鬼，基督徒不可能得胜。奥古斯丁有过一个神学推想，在他所写的《上帝之城》这本书里，他提到得救的人数就补满了堕落天使的数目。神使一人在他国里发出光来，是荣耀无比的，并且将来他们要审判天使。哥林多前书六章三节，保罗说，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？何况今生的事呢？神从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一些人，用他爱子的宝血洗净他们。这些人靠着他的恩典和能力，在地上过得胜的生活。神保守他们不失脚，叫他们能够无瑕无疵，欢欢喜喜地站在他荣耀之前。彼得前书一章十到十二节，彼得提到，论到这救恩，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，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，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。他们得了启示，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，乃是为你们，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，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，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。天使很想详细的查看这些事，因为神并不救拔天使，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。主耶稣基督借着完全的顺服，也借着永远的灵，把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，他满足了神对公义的要求，就使我们这些父所赐给他的人能够与神和好，并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。我们虽然不完美，我们虽然还时常软弱，但神赐下他的话语使我们得知救恩的奥秘，又使我们清楚自己蒙恩的地位，又借着圣灵的能力使我们甘心顺服。保罗说，我们成了一台戏，给世人和天使观看。彼得前书一开始，彼得就说，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、加拉太、加帕多加、亚细亚、庇推尼寄居的，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，借着圣灵得成圣洁，以致顺服耶稣基督，又蒙他血所洒的人。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， 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重生了我们，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，可以得着不能朽坏、不能玷污、不能衰残，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。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，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。到彼得前书二章九节，彼得又说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弟兄姐妹，因为我们是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所拣选的，基督为我们舍了自己，就是我们脱离一切罪恶，他又洁净我们，特作自己的子民，热心为善。所以主说，你们是世上的盐，你们是世上的光，城造在身上是不能隐藏的，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灯台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人。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腓立比书二章十五到十六节，保罗说，使你们无可指责，诚实无伪，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，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，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。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，主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基督是真光，过去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被罪捆绑，活在黑暗里，而如今真光来到，我们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就活了过来，我们信了耶稣，跟从了这光，就不继续在黑暗里走，而是从黑暗中归向光明，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。我们得着了生命的光，就在光明中与神同行，与神相交。感谢神，因着他怜悯的大爱，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，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，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。这样，神许可魔鬼在地上任意而行一段时间，乃是要显出我们的信德。就如大卫在诗篇三十七篇第六节所说，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，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。神已经定了审判的日子，堕落的天使必定要受审判，但是魔鬼一定会有很多借口，很多理由跟神强辩。在圣经约伯记里边，我们就看见撒旦质疑约伯是不是真的自由的爱神，是不是真心的爱神，还是约伯对神的爱是基于神保护他赐福给他，是因为这些他才爱神。当耶和华神问撒旦说，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？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撒旦怎么回答呢？撒旦回答神说，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？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，并他一切所有的吗？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，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，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，他必当面弃掉你。神当然知道约伯是否真心爱他，但神不是对撒旦说，闭嘴，我说约伯爱我就是爱我，不要再多说。不，神给约伯有机会证明自己，结果约伯受了大苦。约伯在受苦的当下不能明白，但是他存心忍耐，连约伯的妻子都失去信心，灰心到一个地步，对约伯说，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？你弃掉神死了吧。约伯却对他说，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，哎，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？圣经说，在这一切的事上，约伯并不以口犯罪。感谢神，他因敌人的缘故，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，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。神许可魔鬼存在，许可我们受试炼，不是因为他的膀臂缩短，无力保护，不能拯救，或者他不爱我们，故意让我们日子难过。约伯存心忍耐，魔鬼就闭口无言了。 约伯记来到结尾记载，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约伯比先前更多。此后约伯又活了140年，得见他的儿孙直到四代，这样约伯年纪老迈，日子满足而死。感谢神，他留我们在地上为他发光，照他荣耀的全能，使我们得到属天的能力，在他恩典中天天长进。主耶稣在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，使我们脱离那恶者。保罗说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虽然我们还可能软弱跌倒，但神却做我们的光，继续把我们领到光明中，让我们在基督里能够自由地敬拜他，自由地亲近他，自由地爱他，甘心顺服他的旨意，热心行善，在地上荣耀他。弟兄姐妹，值此圣诞佳节，让我们彼此勉励，让我们更加殷勤，在世人和天使面前证明我们是神所选召的天国子民。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你说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你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主啊，你的道不是难明白的，你的诫命也不是难守的，关键在于我们的心。感谢主，你的国已经降临，你的道继续运行在信你的人心里。你许我们像一个纯真的孩子，用单纯的心回应你的爱，接受你在我们心里。你要使用我们成为这世上的光，把你的恩光普照在地上。在我们安静灵修的此刻，求主帮助我们省察自己，有没有好好的照亮我们的家人，有没有好好的照亮我们的周围，还是我们虽然信你，却仍然顺着私欲，时常发怨言，起争论，忘了我们蒙召的目的，是要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。主啊，求你借着今天的信息再一次提醒我，求主光照我的心，使我归正，好叫你的灵不再为我担忧。祷告祈求，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耶稣，你是世界的真光，从高天临到地上，满有真理恩典，住在人的中间。
耶稣，你像清晨的日光，照亮四隐里幽暗，满有怜悯心肠，令人到平安路上。
我们称谢你，上帝的羔羊，你来到